我们上个礼拜呢提到了加拉太书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是引言问安以及写信的原因。好，我想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基本上呢，我们上个礼拜讨论的很多，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看见很重要的就是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了。是派了基督来，这个基督是为我们舍己，那这件事很重要，就是脱离我们现今罪恶的时代，因为他是用现今这个字，那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2000年前他的过世呢，跟我今天这个世代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们还是怎么，我们还是需要他的救赎，没有人可以在神面前称义。如果不透过耶稣基督的话啊，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教的信仰啊，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基要真理。那么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呢，里面发现了几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就是保罗他没有太多这种问安的东西啊，他没有称赞对方，他没有感谢对方，他。讲到这边就讲到一个非常什么非常简单基本的一些开头话，就是愿恩惠平安给你们。好，虽然你们这个你读了以后的加拉太书，你就知道他是非常不喜欢他们加拉太教会，他甚至他说你们已经是从恩典当中坠落了，但是他还是给他恩惠平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保罗呢。从第六节开始呢，他就是火冒三丈的，很有脾气哈，非常猛烈的攻击哈。但我要再说哈，犹太人呢，他们是一个很喜欢辩论的民族，对，他们在辩论的时候呢，那是毫不留情的。但是呢，辩论完了之后，他们还是可以成为好朋友的，OK？因为你的意见，我的意见，OK？那我们没有说，因为意见不同，我们就永远不相而往来哈。不像我们华人的状态，就是老死不相往来哈。就是你跟我意见不一样，我就不要跟你在一起。那么，我们华人往往把感情跟事情啊连在一起，所以这就造成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呢，被感情捆绑了。那你就会被人家用情感的方式来掌控你，这个是我们在华人里面呢最常见的东西。爸爸妈妈有些时候对女儿说：“哎，你要是嫁那个人的话，我就永远不要跟你在一起了。”他就是要你跟那个男的离开啊，不管你喜不喜欢，爸爸妈妈不喜欢，OK，他们有他们的理由。还是他们用感情来捆绑你啊，一定要你做他们要你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非对错呢，就跟情感绑在一起。当然，我们说这个你要跟谁在一起哦，其实也很难讲是对错的问题。但是我们太把事情跟情感绑在一起，OK？但是在犹太人不一样，他们可以辩论。辩完论了，还可以一起去吃饭，没问题的。这是他们的民族性。你看第六节开始的时候呢，你看到了啊，我稀奇你们这么快，是一个主动的哦，是持续的哦，就离开了，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啊。这边有一些的很快哈，这个稀奇就是诧异、讶异、惊奇。英文叫 marvel 啊，怎么会这样子？真的是出我意料之外，这么快主动的，不是人家拖拉的，你们是被动啊，被威胁啦，被怎样啊？而是你接受了人家给你的教导，然后你就主动的怎么样抛弃了这个离开呢？其实它的原文就是抛弃，或是转离啊，或是改变心意啊，去接纳。以基督之恩招你们的，那我们中文读过去了，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 我们忘了，他是在讲基督之恩，英文叫做 Grace of Christ。 原来呢，神透过耶稣基督用恩典来招我们，这就是福音啊。福音有其中有一项是这个哈。那你已经背弃了他，离弃了他，抛弃了，去转重叠的福音。这个重啊，这个在希腊字叫做 EIS， 这是进入了另外一个福音啊。也就是说，我从这个门进来的时候，我从这个门跑掉，跑到另外一个门去了。也就是说，不是在我们这个福音的范围里面，这个福音是别的福音啊，你跑到别的福音去了。你原来的福音呢，你没有留在那里，你跑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加拉太教会就是被一个哥里派呢，他的教训掳走了。OK， 那别的福音呢，不是恩惠的福音，所以保留他气就气在这个地方。哎，这是基督的恩啊，招你们来的。哎，你们把它抛弃了，你已经把基督的恩典抛弃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有迷惑的灵、悖逆的灵运行在加拉太的教会。我上一次跟大家讲啊，我要把这个里面有什么灵啊，我要标出来哈。因为每一句话，神的话，圣经里面的话，都有些灵的运行 ，OK？ 那这些灵的运行，有些是不好的，有些是好的。不好的，我们是警醒；不好的，我们不要让这个灵来影响我；好的，我们说我要。第七节，因为那不是福音啊。不过有些人不断的搅扰你们，就搅扰是现在是啊，一直不断的搅扰。动摇你们，激动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这个更改的原文的意思也叫扭曲了 ，distort。OK， 这个扭曲的福音呢，哎，这是保罗他很生气的地方，他很不愿意我们基督徒投错的地方啊，到不同的地方去了。那么，所以呢？这里有动摇扭曲敌基督错谬的灵，敌基督的灵，扭曲的灵，动摇的灵，搅扰的灵。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哇，原来这个教会里面会有这些事情，他的一些灵啊，也会在不同的时候会在教会当中运行。第八节，但圣旨啊，圣旨啊，没有翻出来啊，在那个和合本没有，甚至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以前所传给你们不同，这个和合本也没有翻出来，那是以前啊，他就应当被咒诅。 OK， 所以这边就谈到一个很刺眼的这个字句啊，咒诅。哇，你说哇，怎么会这个样子啊？传福音的意思就是宣告好消息。那以前保罗他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在加拉太的各个教会成立，然后交给长老，他就跑了，他就走了。那我们以前传给你们呢，是正牌的，是所谓真正的福音。那么我们以前传给你的，如果以后啊，所以他这边讲，甚至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跟你们以前传给你们的不一样，那就应该被咒诅。那我们这边就有几个问题啊，只有第一代的使徒可以确认什么是正确的福音啊。哦，我们现在不行了。为什么？因为很简单，第一代的使徒是跟过耶稣基督。再来就是保罗，保罗没有亲自跟过耶稣，但是他有从神来的启示，而且呢，经过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大家怎么样？大家 recognize him， 大家怎么样？大家认识他，大家认同他的看法。OK， 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那我们以后第二代、第三代，我们不能够啊，因为这个福音是那个时候非常确定下来的，所以呢，你跟我都需要。确确实实的认真学习什么是正确的福音。那我说过，我们的 马丁路德非常喜欢加拉太书，他说加拉太书他跟他结婚的，所以呢，你要是真正研究加拉太书了以后呢，你才真正的明白为什么他这么看轻雅各书。雅各书是讲因行为称义，他说信心之外你要有行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OK， 那但是我们的保罗在这边讲的话呢，深深的获得马丁路德的心呢，因信称义啊。当然，这个有他的历史的背景啊，因为他是要反对天主教，所以他反对天主教呢，因为天主教也还有神机骑士哈，因为天主教他有什么？他有行为称义，所以马丁路德改教要全部要归回因信称义，所以他因信称义呢，在加拉太书讲得非常的好，但是因信称义这个福音跟律法 OK 是有一条非常细的线，所以我们在读在研究加拉太书的时候，你跟我要非常非常的注意，你要分得很清楚。所以呢这边讲到那个咒诅，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思想这个咒诅啊，因为你觉得我们今天传道人可以咒诅人吗？因为他如果另外一个教会他有一个错误的看见，那你可以咒诅吗？那这个是一个很实际上的问题。那现在还是会有些人，因为呢我们教会是灵恩的，他就认为你是异端。到现在还是有人这样认为，那他们会用很多其他一些的事情来说灵恩的不对，灵恩的不对哈。但是呢，灵恩绝对不是异端。那如果你真的要看圣经的话，你反而可以指责他，你不认同灵恩，要你是异端。如果说真的要追究这样讲的话。但是呢，我们对灵恩开放的，没有人去这样指责他们反对灵恩的教会。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只是没有重视圣灵的工作。审不审判他们呢？那是神的事情。在这个咒诅，所以在这个咒诅方面呢，我的劝勉是啊，我们留给上帝。但是保罗他在这边咒诅，为什么？因为加拉太人呢，如果同意了，如果保罗同意去受割礼的话，那我们整个的福音就变掉了。所以保罗非常的生气。OK，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讲，第九节他又讲了一次，我们已经说了，就是已经说过了，现在我又说，这个中间有一个我。和合本又没有发出来。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那他咒诅第八、第九节各一次。OK， 这个领受呢，它是用一个过去不定词。过去不定词的意思就是，在过去的一段的时间当中呢，他不断的领受，不断的领受，不断的领受。那意思就是说，我怎么样从保罗那一段时间在我们加拉太教会的时候，我不断的领受，我不断的领受，我不断的学习，我不断的明白了解真理，这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呢不断的在学习。 OK， 那意思就是说以后有人哈，甚至包括我，什么意思呢？其实第九节第八第九第八第九，你会看到他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第八节有两个我们，我的作业有一条是为什么这两个我们，这两个我们分别指什么？其实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以后我保罗再跟你们传福音的时候，是跟我以前讲的不一样的话，我就该被咒诅。保罗就是斩钉截铁到这个地步，他的意思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呢，可以是保罗跟保罗的同工 ，OK， 要是年纪大了以后，哎，突然之间他改变了他的立场，那保罗说他该咒诅。OK，所以保罗已经把自己放在这个里面，说我以后呢，要是讲的跟我现在你们以前所领受的不一样，他就应该够咒诅。所以保罗他讲了两次，再度的强调咒诅。所以在这个地方就非常的强烈。所以一般的信件当中，保罗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感恩啊，哦，这个感谢上帝啊，怎样啊，像他太忏悔了，完全没有，也完全看不见。一开始就开骂，很严厉的。那为什么会严厉？我们待会整个啊，我是说整个加拉太书全部看完的时候，你才发现到哦，他真的是很够严厉的。OK，第十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喜欢的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所以在这个地方哦，第十节，还有引发出一些要讨论的。OK，我们今天在神的国度里面，你讲的道，你的神学立场。你是讨人的喜欢还是讨神的喜欢？你要是从这句话来看，我们今天这世界上每一家教会，你会发觉到有很多可以讨论。我们从最近的就可以开始，对，教会接受同性恋，你说它是属于主的教会吗？它是讨人喜欢还是讨神喜欢？这就变成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在昨天哦，我们湾区的有一个打冰上曲棍球队的，发生了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在昨天晚上在比赛的时候，他们呢说：“哦，今天是要这个对这个同性恋变性人哈，我们要。”贴一个标志，彩虹标志，说：“哎，我们支持你啊！”但是其中呢，有一个是他们队里面最老的守门员，叫 James Reiner，他就没有带，他是唯一的上场的球员当中没有带这个东西。那有些人就质疑啦：“你为什么不支持呢？”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这个基督徒不是挂名的。”我是100%，我是属上帝的，我是属耶稣基督的。我对每一个人，我都是非常的友善啊，我也不会反对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私人生活，但是我不能够支持，因为这个支持他们就违背我的信仰，所以我不支持。那这个。就引发很多人去攻击他，可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像，我现在是要讨人喜欢，还是要得神的心？那这个球员啊，就代表了一个我们将来基督徒啊，你是不是会跟着世界潮流走？你是要讨人的喜欢，还是要讨神的喜欢？你将来会遇见，就是说，哎呀，我就敷衍一下了事就算了嘛，哈，跟我的信仰没关。还是你会像这个球员说，不行，我对信仰是很认真的，所以他拒绝。那当然有人攻击他，但是呢，我看到这些新闻呢，我拍手叫。因为这真的是好样的，这真的是他讨神的喜欢。无独有偶，上个礼拜在 NBA 篮球赛啊，那有一个 Orlando Magic 的一个球员啊，高高大大的，一个黑人，他们球队说，我们今天呢，有一场赛事哈，他说支持黑命贵。所以呢，每个人要穿黑的， 在唱美国国歌的时候呢，每个人都半跪着，要支持黑命贵。你知道这个人怎么说？我说我不跪，我是个基督徒。所有的人都是很重要。我是个黑人，但是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就是变成全部的对，全部都跪下来了，就他一个人站着唱美国国歌的时候，他还那弟兄姐妹，是不是有一天你也会为了你的信仰，你坚持你的信仰，你不会对这个 ideology 这个黑命贵的这种诉求啊，你跟别人也一样啊，哎呀，我就跪一跪嘛，哎呀，反正 who cares？ 还是你说不行 ？All lives matters， 所有的生命都是重要的，不是只有黑人的。你把这个黑人凸显出来，你本身就是有种族的歧视。我的意思不是歧视黑人，是黑人歧视所有其他的人。所以他做了一个非常有勇气的这种表现啊，他告诉大家我是基督徒 ，All lives matter。对，他是个黑人，没有人对他会有任何其他的怀疑。但是他说他是个基督徒，对他来讲，这样子有违这个基督的精神。了解了哈，弟兄姐妹，你是要讨人的喜欢，还是要讨神的喜欢？保罗他说，如果我讨人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那这个句话，如果你用这个标准来看的话，今天基督教的牧师里面有多少是资格啊？符合这个资格吗？你知道在我们那个葛培理啊，我们的葛培理老牧师，他在1950年代1960年代的时候，哇，他到体育场去布道，哇，很多人哦，成千上万人信耶稣，非常好。可是他在年老的时候，他居然说那个在 Larry King Live 上面他的为跟他访问，他居然说耶稣基督不是唯一的道路。但是他以前呢，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但是他年老的时候呢，他转变了。有培里牧师 Billy Graham，这么全世界有名的牧师，那弟兄姐妹，你是要讨人的喜欢呢，还是要讨神的喜？所以你一看到加拉太书虽然火爆味很重，可是他也提出来一些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很挑战的。OK， 好，第一节啊。会很快的，保罗倡议加拉太教会很快被其他的人扭曲福音的真理啊，被带偏了，投向另外一个别的福音，可能还积极的去参加守割礼啊。保罗太激动了，因为他们抛弃了用恩典救赎他们的神，所以很可见的，我们呢福音是要非常小心的学习，免得走了错误，真的。这个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我再说，律法跟福音当中有一条非常细的线，那我们要把握的好，在我们的讲道，在我们的认知上面，在别人在问我们问题的时候，你要知道如何回答。第二点啊，没有，第一大点里面呢，我就把一个福音的定义呢，跟大家讲清楚啊。那么圣经中最接近的经文是在哪里？哥林多前书15章第一节到第19节，你可以自己去看一看，罗马书3章21节到31节啊，罪的工价乃是死啊，那只有耶稣基督拯救你跟我。最简单的说，福音的定义就是因信称义，这也是加拉太书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中心点啊。 但是义性称义不是因为，义性称义是透过借的，借性称义。OK， 所以呢，上帝不需要任何的理由来拯救你哦。上帝不因为你做了什么好事，上帝不因为你长得漂亮、长得可爱，不是。上帝是没有什么原因，因为他爱你，他要拯救你，那个叫做恩典。好，那福音四要点呢，是我在上福音神学的这门课的时候，这是我的笔记啊。我的笔记后来把它稍微扩大一点。那最重要的是，我当时的教授他说，我们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得救。得救的方式是透过信 ，believe， 相信。那相信的对象是谁呢？耶稣基督，而且只有耶稣基督。那么称义罪得赦免，那么就是义性称义了。以信称义的英文名字叫 Justified by Faith， 就是你透过信心呢，你的罪得到赦免。OK， 那意思就是说，福音是在解决你死了以后，你的神审判你的事情。我们啊，我们华人有很多的这种概念哈，说哎呦死了以后呢，我会被以前的概念就是我会被阎王审判啦、之类的。那这个可能也是抄基督教的思想，你跟我死了以后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这个审判呢，就是盖棺论定，没有办法再推翻了。你以前在人世间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神都会问，但是好消息是你可以借着信，你的罪可以因为你信耶稣称义得到赦免。所以我们在这边稍微讲一下哈，完全因着神的恩典，人可以借着信心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代赎从死里复活所赐的新生命，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在神面前称义。那这个就是整个的福音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要人家信耶稣？你其实信耶稣就是相信他替你死在十字架上面，相信他死后复活会带给你新的生命。OK， 那救赎的恩典是完全因为，救赎是因为完全神的恩典，人一点功劳都没有。那请记得哈，我在这边讲的时候呢，没有说没有。这里还没有提到雅各书 ，OK， 我们是在说一个人得救，他的条件是什么？没有人可以在上帝面前说：“哎，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所以我可以赢得救恩的。”这个就是我们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啊。保罗没有反对。因信称义之后，你的行为可以跟信心没有搭配，不是哦。保罗他在这边最重要的辩论是，人一点都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本身的善行，在神面前说我配得这个救恩。这是加拉太书就一直要强调的，为什么？是因为加拉太的人跑去又去行割礼去了。这个行割礼就表示说，哦，我做了一些事情，我成为犹太人，啊、哦，我成为神的子民，我才可以得救。其实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外邦人需要割礼成为犹太人才能得救吗？就是这个问题。保罗说 ，no， 完全不是，完全不是。OK， 所以我们在加拉太书里面所讲到的信心，是得不得救的条件。哎、okay? 那你信了以后当然是需要有行为，但是这不是在加拉太书里面最主要的讨论。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出了作业里面啊，你乍看之下你会觉得哇头好大，怎么那么像啊，那就是 我要你去好好的去分析啊，你好好去领受哦。哇，原来这么细的一条线在那里。OK，甚至信心跟悔改的心都是上帝所赐的。那么我把信心这边划线下来，因为是信心呢，是我们在这边里面呢，什么叫做信心？我觉得今天的教会当中，对于这个信心的认知是有偏差的。原谅我这么说，也包括我们在座的学生们，怎么说呢？信心的对象啊，是唯独主耶稣基督，这个没问题哈。否则不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只有耶稣替你我死在十字架上面，其他的都不是哦。OK，对主耶稣有信心，就是信靠他的人跟应许。你说我相信耶稣，等于是说我相信他这个人，我相信他所说的话，我相信他所说的应许。OK，但是很多人他说啊，我信耶稣。但你信了耶稣，你不见得相信他所有的应许。这个就是我们对信心呢有一个程度上面不同的认识。但是神也允许，因为什么？因为你的相信、你的信仰生活还是在长大的，还是有长进的。我们不能说，哎呀，你永远就是这个样子。我相信上帝会督促你长进在信心上面啊。并且会以充满爱心的行动将信心表现出来，这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唯有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信耶稣，如果你没有爱心，你还是论断人、不饶恕人，那你这个信心就大有问题。原谅我这么说，真的。很多的基督徒，他的生命没有办法长大，就在这个地方。你的信心必须会有充满爱心表达出来，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说的。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唯独信心，他是有信心、有爱心的信心才算数。OK，好，你也要跟从耶稣。认识耶稣，与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认识你就是永生，认识你所差来的就有永生。我们要跟耶稣基督认识，那我再说，认识、知道、了解、明白，在希腊文、希伯来文，通通都是指亲密的、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的信仰，这个信心上面来看，缺乏了有一部分。我知道有些的教会他不讲跟神亲密关系的，但是我们教会讲，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亲密的关系就是说，你要听见神呼唤你的名字，你要跟着耶稣，不要跟刘牧师，你要跟耶稣。OK，这是最重要的福音真理。你信仰的对象是耶稣基督，刘牧师只是帮助你来到耶稣的面前，就像哥罗西书记，我们有诸般的智慧啊、聪明啊，领人到耶稣，领人到基督面前了、啊。你要跟耶稣基督直接发生关系，你要在祷告当中，你要在异象当中，你要看见耶稣，你要听见耶稣对你说话，你要看见，你要拥抱耶稣，因为那个是你跟耶稣之间最重要的关系，那个。是信心的一部分，所以你就知道，不是太多的教会把信心讲得这么透彻。你信仰的对象是耶稣，不是任何一间教会。你要跟从耶稣，不是跟着那个教会。OK，那。所以，若没有至少全部这个4个要点，就不是完全的福音，也不是我们所传的福音。哈，所以因着神的恩典，没有我的行为，透过我的相信， 我的对象是耶稣基督，我信靠他，爱他，跟从他，我称义得罪得赦免。所以这就是四个。那另外我讲到天主教缺少恩典啦，因为天主教其实就是行为称义的。还有南美洲还有一个叫普救派的，你不用信啊，上帝自动爱你啊，自动把你拯救，是普救派，普世救派。南美洲解放神学，他们注重的嘛，注重那个社会福音啊，对，他们不希望称义，忘了称义。那东方闪电信错了，信到女基督去了。所以我这边后面有讲，有些教会没有注重信所带出来的爱心，成了法利赛人指责信徒。很不幸的，我看到这一点看很多。很多的教会就是骂骂骂骂骂。那有些教会没有教导与主耶稣亲密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福音的内容就在这里。我盼望你能够真正的明白。那么真正的福音能够改变人的道德行为跟属灵情况，因为它必定满有基督的恩典和爱。这是一段 summary。因为福音要带出来的一定有这个果效。OK， 那么从历史上看，保罗强调唯独信心是因为犹太教太注重礼仪救赎。基督教的信仰刚刚开始的时候，也难免犹太人呢会有这种守旧的思想。那保罗深深知道，也一旦同意割礼，那就回到旧约去了。所以外邦人信主，先要成为犹太人，然后才能够得救，那绝对不是神差耶稣来的目的。这样理解啦。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大发雷霆，一定要纠正加拉太教会的错误，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愤怒。好，那么所谓的别的福音是什么呢？你看到你讲说别的福音，那不就是另外一种福音吗？另外一种福音为什么不好？你就知道保罗他在不同的书上面写到那些不同的别的福音的时候呢，他说那个使徒是假使徒，他说那个耶稣是另外一个耶稣，他说那个灵是另外一个灵，他说别的福音的信徒是假弟兄，那假弟兄当然推出来就是假教会。福音的内容不是福音，我们刚刚看的别的福音的结果是教会受搅乱，福音真理被破坏，信的人受咒诅。这也是我们加拉太书一章七到八节。好的，所以我们知道了。那第七节的长老也是这个字，是耶路撒冷大会呢对这一些律法判教师的判。你去看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你可以看见那个雅各哈，耶路撒冷的大会的主席雅各，他就差人写信到各个地方去哈。他说：“哎，我们没有吩咐这些人去哦。他们说你们要受割礼哦，不是我们的意思哦。我们现在写信确定一下哈、哦。OK， 是他们来搅扰你们。OK， 啊，不是我们耶路撒冷大会的规定。我们耶路撒冷大会规定，然后只有四项的，对不对？禁止吃勒死牲畜，禁吃带血的，禁止奸淫。”那这些事情其他人都 OK 了，没有什么其他境界。 OK， 那这个是当时的决定，那也不能犯奸淫。那当时的决定一直到保罗到最后的时候呢，通通都推翻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你去看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 OK，都因人的祷告这个食物都可以吃。所以在这个吃洁净不洁净的食物这方面呢，保罗到最后他有一个新的，但是奸淫还是不行的，就神的道德这东西还是不行的。但请记得， 这一些我们都要小心的处理啊。有人会说，哎呀，那些不是律法派吗？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哎，对不起，我们的教会有权柄，可以规定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的。OK。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要想说，哦，原来这是神交给教会的一个权柄，因为有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需要有一些的规矩。我们英文叫 house rule， 就是你在教会里面有教会的规矩 ，OK？ 但是这个规矩也不能是用律法来守，因为每一个规矩都有它的原因 ，OK？ 但不是要你死守。像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我以前去山东的时候去短宣，山东教会说，有牧师，我们这里不可以喝酒，因为山东人的民情，你喝了酒了一定要把你灌醉，你灌醉之后麻烦，就出了一些问题，所以他们山东教会说，哦，不许喝酒，特别在济南，济南那边不可以喝酒。那我去那边的话，什么酒不喝，不敢喝，因为这是他们的规矩啊。那你要知道，这不是律法，这是他们的决定，那你也要去尊重。OK， 我们不能说，哎，上次圣经上没有说我不可以喝酒，我就是要喝，喝给你看，那你就是故意找脏了。对。然后后来我到河南去，哎，河南就没问题啊。河南的弟兄说，哎，牧师，我家自己酿的酒，你要不要喝？我说来，来一杯啊。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处理啊。OK， 好的，恩典如果加上行为就不是恩典。OK， 这是罗马书十一章六节，我就特别跟大家提这一节经文。好，那么第八节乍看之下有点矛盾啊，就是我刚刚讲的有两个我们啊，这包括以后的保罗吗？是的，我认为是，就像我刚刚讲的。个佩里牧师，他在1950年代60年代哇，他讲的道啊非常正确非常好，成千上万的人在他布道的时候愿意接受耶稣，可是晚年的时候，对不起，他真的让很多人跌破眼镜啊！他怎么会这样讲？他说以后我们到天堂去，你会看见回教徒佛教徒，把我们真的是吓坏了。OK， 这弟兄姐妹，但我不会去咒诅他，因为上帝会审判他，不干你我的事情。我们只要保护好我们的群羊啊，不要说啊，有人跑来问你说，哎，你看葛培理都这样讲了，说葛培理归葛培理 ，OK， 圣经的讲法是什么？那才是重要。所以。我们待会会看到一个概念，今天不是你的身份地位讲的话有多重要，是你讲的话到底合不合圣经，合不合福音真理，这才是重要。 OK， 这是我刚刚在讲的，讲道者的身份并不能保证他的教导符合真理。我们今天不能说某某教师某某老师或是某某牧师，哇，他很有名，他讲过话，哇，一定是对的。对不起，你要去看圣经怎么说。唯有符合真理的教导，才能证明教导者的身份。OK， 这是保罗他在第八节讲说，我们，哎呀，我们再看一下第八节讲什么。第八节，对。甚至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以前所传给你们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那保罗非常的凶悍，真的是受不了，当他的同工一定很痛苦。所以难怪呢，巴拿巴是一个好人，巴拿巴是一个非常的有爱心的，非常好非常好，可是呢到最后呢，因着马可缘故，两个人吵起来了。巴拿巴是马可的 cousin， 表兄弟，保罗认为他在庞菲利亚就离开我们了，我才不要再带他去。 分道扬镳了。所以但是保罗被兴起来也是透过巴拿巴，对不对？巴拿巴他没有人接待他的，是巴拿巴把他找出来。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传道人也有他的脾气啊，但是至终呢，两个人做他们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感谢主，因为有巴拉巴这个好人把保罗给提携出来了，为此献上感谢嘛。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们也一样，神在这个时候使用你去提拔某一些的人，你就完成你的使命。将来有没有在一起服事，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交给上帝，因为神是我们的主宰。天上的侍者，天上的侍者他们有传福音的使命，但是无权更改。如果他们的信息改了，他们的身份就改了。了解这个意思吗？你传讲的真理如果扭曲了，那么你传信息的这个身份呢，你也就改变。律法是借天使传的，福音的真理是天使。福音的喜信是天使报的哈，耶稣诞生的时候天使来报佳音哈，主来之前也有天使在空中宣传永远的福音哈，看启示录的时候，但是神恩惠的福音就一个 OK， 在使徒当中，不管是约翰啦、彼得啦、保罗啦，是完全一致的。四福音虽然有四本书，但是福音还是一个，如果不一样那就不是福音了。了解这个意思吗？对，我们在这边要看见福音的一致性，在不同的使徒上面，他所传讲的也是一样的。OK， 甚至雅各书的行为称义，那也是因着我的相信，我有相称的行为。OK， 好，福音是不能也不可以变更，不但保罗。也不可以，天使也不行。OK， 那如果是天上的天使传别的福音，那么他就是装作光明天使的，也就是撒旦的差役。所以我们今天不要看人的身份，不看他是哪一个人、哪个团体，但是当他传的信息如果是错误的，就是更改福音。OK， 他就是撒旦的差役。那申命记13章所记，先知的梦虽然应验，预言成就了，又能神行神迹奇事，但是他说我们去侍奉别的神吧，那么他传的信息不对，就要用石头打死，照样今天如果有人传别的福音，他就该受咒诅。但是这个咒诅，我觉得这个咒诅是第一世代第一世纪的使徒才有这个权柄。我们呢，我就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你的看法跟我所领受的福音不一样，我希望你回去好好想一想。那通常呢，他讲出来的他通常都不太会悔改的，但是不是我们来审判他们，但你跟我一定要保持住我们的学习，我们所领受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难做，我们在基督徒教会圈里面有一条很细的线，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明白圣经。我们今天在教会界里面，一般的教会对灵恩派的教会那个批评的很糟糕啊，你们只求感觉啊，你们只不太读圣经，圣经的话不熟悉又不太明白。这是他们对我们的偏见，他对我们的看见。但是呢，我们是不是，我们也不要跟他辩，但是在很多事情上面的立场，你要让他刮目相看。我想神呼召我从一个传统教会出来变灵恩教会，也是有他的道理。 那我也很想努力去改变人家对灵恩派的、灵恩的教会的一些观念，但是我发觉他们先入为主的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我求主啊，只有当他们呢需要神迹的时候呢，来找我们，那我们就可以派上用场。这是我的祷告。好，我们谈谈咒诅啊。这个咒诅，你觉得从第八、第九节来看呢，是保罗的咒诅呢，还是他得到启示，神会咒诅这一些扭曲福音的人？这就是一个问题，对不对？那我相信是神所证悟的，保罗他就证悟，因为他是基督的仆人。所以我对于说，我们看见说，哦，保罗他在圣经里面咒诅人啊，那我们可不可以咒诅人这个问题呢？那你要特别小心，你要讨神的欢喜，你不要讨人的欢喜。但是你要去咒诅人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第一代使徒有那种权柄，但我们有分辨的能力呢，我们不要跟随那些错误的福音。那其实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跟随着错误福音的人会不会被咒诅？我告诉你，也同样会被咒诅，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读圣经，被带偏。耶稣讲了一个故事，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面去了，瞎子自己会掉进去，被他带的人也掉进去了。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传福音啊，对于那些不正确的领受的、自以为是基督徒的，你还是要跟他传福音，免得他们掉进坑里面，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那么，我们今天教会的人，我个人认为是不可以咒诅，是不是只有在福音圣职上才可以的？我觉得不行。我觉得是，我们都不可以咒诅人。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保罗也说，只要祝福，不要咒诅。所以我们在待人处事上面，连咒骂都不要出口，这是我对大家的劝勉啊。因为咒骂基本上会带出恨。恨就是杀人，杀人的人没有永生在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爱，在爱跟恨之间，我永远选择爱。可是有些时候做得不太好，可是你一定要养成习惯，你要去爱，你不要去恨，不要去骂，骂都会把仇恨带出来。对，要特别小心，特别是我们的基督徒哈。好，保罗不是要得人的心，他要得神的心。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对真理的执着就是神仆人的特性。所以这边又给我们一个思想啊，我们的服事是要得人的称赞，还是得到神的称赞？有一次我记得参加一个先知特会啊。但神界的服事的人跟我讲，他说我很少这样跟我碰到的人讲这句话，但是我要告诉你，神感动我要跟你讲，你的服事神很喜悦。他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这样对一个传道人这样讲，所以这句话非常安慰我，所以我们要继续的努力啊。那我们要得到的是神的称赞。那么，是不是为了不得罪人，就要更改信息，或是避免不谈某一些事情？这个是特别对我们要服侍神的人，你特别要小心。也就是说，有些时候呢，你会有一些冲突的，但是这个冲突是真理的冲突，这个冲突呢，是你要不要去面对的问题。 我在这边特别再讲几句话哈，就是基督仆人的特性呢，神所呼召的中心的传福音，他的信息是从神来，只讨神喜悦，不讨人的喜悦。你敢不敢讲？很多人跟我讲说，刘牧师，你真的敢讲？是我敢讲，我敢讲政治上面啊，民主党，我敢讲说我支持川普，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呢比较符合圣经啊，我不是说他所有的哈。OK，我敢讲，我不要打疫苗，我觉得疫苗是个谎言，我敢这样讲，真的敢讲，但是这敢讲的牧师没几个。我敢讲现在的政治迫害，我敢讲说我们现在的选出来的议员呢都是魔鬼，魔鬼的使者。他去制定那些同性恋法案，那些法案呢，都是要迫害基督徒的法案。那个时候你不讲，那你就是没有讨神的欢心啊，我觉得了哈。但是你真的，你敢讲，你就是预备自己，你是讨神的喜欢。不是讨人的喜欢。彼得巴拿巴庄稼也要被保罗提醒，当时是很不通人情的。你会不会做？我在我们教会讲说不要打疫苗这件事情讲了太多次，已经有人跟我讲说牧师你不要再讲。我说好，那我就不要讲，因为我讲的实在太多次了。哎，有些同工说：“牧师，你再讲，我可能就要走了。”我想想，没有必要再这样子，不是真理上面的问题，跟他有太多冲突。OK，他只是听了很不舒服，因为他打了。但是不管怎么样，OK，我劝你了，你还是要打。那我在想说，我们在中国的呢，他没有选择权，他通通都要打。OK。但是我们在这里有选择的时候，我还是得说啊。所以我所说的事情不是很受欢迎，但是我要讨神的喜欢。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OK，现今的教会为了讨好人，发展成功神学、恩典神学、稀释了福音。没有跟从顺服耶稣，这绝对不是上帝喜悦。我们在美国很多 mega church 大的教会，他们在专门讲成功神学，但是很不幸的，成功神学跟灵恩派好像还比较有关系，所以也常常被人家骂说你们灵恩派老是搞这个成功神学。我就说嘿嘿嘿，对不起，不是的哈，成功神学。大部分在灵恩教会是，但你不能讲说灵恩教会都在搞成功神学，你这个概而化之哈，就是以少数的人一竿子打翻一条船，不是的。我说我们没有啊，我们绝对没有啊，而且我们还反对。那恩典神学是只谈恩典啊，但是。跟神之间的关系，亲密的关系，真正的相信在哪里呢？这就是这个地方出了问题啊。好，接下来呢，这个本课程啊，1.2哈，可以说是加拉太书里面哦，大概挺重要的一章，因为呢，保罗提出加拉太书20个错误。你想想看，这20个错误有这么多，很快就跟基督分离、允许假教师歪曲福音，这个在我教会绝对不会允许。要是信息不太对，我马上会提出来。对不起啊，这个我们要讨神喜欢。被迷惑、不服从基督的福音，不承认神的恩惠是透过基督的十字架。OK。将他的福音祝福归功于摩西的律法，靠圣灵入门，要靠肉身成全。 这是信割礼哈。突然的为福音受苦，如今同意破坏你们的律法派。我稍微解释一下哈，就是他们外邦人信耶稣之后呢，犹太人会不会反对？会反对，因为他们是守律法的。现在守律法的来告诉你说你要行割礼，虽然不是同一批人，但是呢，都是律法派的。那回到靠行为来称义，因为你割礼了嘛。归回那弱肉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婢，因为你受到压力说，哦，你必须要受割礼啊。回到遵守安息日其他节期的律法，你要开始做犹太人啊。他们认为保罗告诉他们的真相啊，就是敌人啊。保罗说，我告诉你们实情哈，真理，你就把我当敌人嘛啊。那为错误的事情大发热心哈，因为他们割礼派的人呢，也很热心的要叫他们做一些事情，他们也很热心，可是他发了热心呢，发错地方了。那被盗者需要重生，因为保罗说呢，我再为你们受一次生产之苦啊，只等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面。所以这边被盗者要重新再来一次，再生一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很显然的，保罗不同意的。保罗说：“你被盗，那你重新再来啊！你能保证你信了耶稣之后，你永远不会被盗？”开玩笑啊，了解这个意思吗？回到律法的捆绑，不会，身信割礼，从恩典中坠落，这个是最重要。OK，利用自由为肉体做，利用自由作为肉体犯罪的机会，互相撕咬吞吃，相咬相吞。寻求逃避基督十字架的迫害，你信了耶稣，人家要你来割礼一下啊，那你又为了怕麻烦，为了怕逼迫，那我就同意你。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一般基督徒很常见哈，没有为真理真正的奋斗啊。很不幸的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跟人家好好的谈一谈啊。但我们要把我们的，不是说要去跟他辩论啊，要起冲突啊，而是告诉他我们信仰的基准在哪里。这是你跟我要学习的。好，加拉太书所教导的八项杰出的教义啊，第一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基督徒可能会从恩典当中坠落啊，堕落，并且与基督分离。那么是在这个地方哈，那么这个是我们作业中的一题，我要你把这些经文都列出来。OK，所以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呢，有其他的这个，我想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哈。那么接下来呢，是保罗在加拉太书当中所提到的福音的内容。那我们讲说，保罗，你既然讲说他们加拉太人这个福音呢变质了，被扭曲了。那么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啊？有15项在这个地方。OK，这个是基督的恩典，神的启示，不是来自人的。因信称义，信福音赐下圣灵来。信福音，神在信徒当中会行神迹啊！你看当时的神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啊。从律法的咒诅当中得赎，救赎律法之下的人，神的应许归于那相信的人，使我们成为儿子而不是仆人。信耶稣福音带来自由，有不犯罪的自由。他带来了重生，福音给我们重生，我们再也不需要割礼了。OK，我们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基督的律法。就是爱人如己，那弟兄姐妹，这就是在加拉太书里面让我们看见的15项福音真理，那是非常重要。所以你不要以为加拉太书只是在指责，加拉太书 加拉太人啊，你们犯了什么什么什么错误，错误，错误，错误，错误。然后呢，不要忘了他在里面提出来十五项的福音内容。好，进入到我们的作业，我请大家赶快写作业啊！我告诉你，这一次的作业是非常精彩。你会，如果你这个作业做完了之后呢，然后作业通过了，那就表示呢，你已经会分辨很多种的情况当中呢，你就可以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福音，什么是真正的相信。这个是很精彩的。请解释什么是福音的定义。如果有人问你说，哎，什么是福音呢？那你要怎么回答？福音是要点当中借着信，我觉得那个借着信是非常重要的，有三个小问题啊。然后一章八节九节都提到咒诅，那你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保罗还要提咒诅两次 ？OK， 那你觉得今天传道人可不可以为着自以为对的神学看法咒诅人？为什么？我刚刚有讲了啊。第一章八节里面有两个我们，请解释一下分别指的是什么？为什么信心的对象是唯独主耶稣基督？列出八项结束教育第一项所有的经文，解释保罗为什么如此严厉，说救恩从恩典中坠落，也就是说失去救恩的意思。参考保罗在加拉太书所提到福音的内容，列出你以前不知道的，或者是哪一些你认为是很重要的。第二项，哪一些你认为是很重要的。好，接下来最精彩的是是非题。是非题如果说你这每一题都答对了，那你就是很厉害的。所以我挑战你，你好好的思想这是非题啊。有些人他的答案太简单了，你除了答是或否、同意或不同意的话，你要给出你的理由来。有些人理由不是给的太正确哈。但是已经很不错了啦。如果说你都答对的话，那已经非常好。对，我在这边呢，总共呢，我也忘了写多少题，我写了很多题啊。所以今天这一次的作业蛮重要，因为呢，如果你可以答对每一题的话，那表示呢，你对加拉太书的概括，他所讲的事情呢，你已经非常的理解。OK。那么晋升作业呢，就按照保罗指出加拉太书教会二十个错误当中的，我要你一个一个的指出来，就你所知道的，或者是你所知道教会当中有类似错误的地方。如果没有，就说没有。但我相信蛮多的，所以呢，这个也让我们有一个警醒啊，我们不要落入到这个错误当中，自己还不知道。现在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有很多的教会落入错误当中，他自己不知道。那别人跟他提出来的时候呢，他也不是很高兴。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的现象。好，那么有问题的我再说啊，请你用这个请你用这个写的哈，你的问题哈，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有没有问题的，请你发问。写在那个上面。请你用写的，不要用说的。我把大家通通都 mute。OK。 有没有问题？对，好的，如果都没有问题，这里讲英国现在同性恋在攻击挑战教会，哇，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所以我们全世界的教会迟早会遇见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媒体呢都是左派，所有的媒体呢都被收买。他们只报道他们自己的政治的议题啊，对他们有利的他们报道，他们对他们无利的他绝对不会报道。所以现在呢，我们基督徒已经面对这样子的问题啊，所以你跟我都需要有智慧的来处理这样子的事情啊，特别是在教会的层面当中啊。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其实是。也是蛮挑战的啊，但也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像那两位球员啊，为了自己的信仰，不会屈服于世界的潮流。OK，那这两个球员可能也蛮危险的啊，他们要是球队呢，要是有这个迫于压力的话，那他们以后很可能。在他们的这个打球的生涯上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曲折，所以呢，这就是你要为信仰准备哈，这是一个殉道的精神。OK，好的，感谢赞美主。如果大家都没问题，那我们今天就只能到这边了，感谢主。好。那我们请这个耶利亚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
好，那就祈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学习加拉太的同学们，是吧？你浇灌启示智慧的灵到我们身上来，帮助我们来学习加拉太书，是吧？通过第一课的学习和作业，已经感受到有一些的难度，主要祈求你特别加给我们智慧，使我们在思想上，印证你的智慧，能够清晰的明白，老师所讲的一些的真理，是吧？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真理，不但洗净我们，也将我们的混在一起的思想分开，使我们智慧，使我们的智慧和真理都是清晰的，使我们也因此而行在真理当中，对吧？我们特别需要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来帮助我们学习加拉太书，求主垂听我的祷告祈求，赐下你的恩惠在我们身上，主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Amen.